天上的父，请早，请你来安静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真是带着一颗敞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你的恩典是何其多，就像早晨的这个甘露一样，是数不清的啊！每一天都是你的恩典托着我们，带着我们啊，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啊，让我们才有力量，才有这个生命气息。来跟从你走每一天的道路啊！你的恩典又是如此的奇妙啊！讲的拣选，我们真是想不透，为什么我们竟然蒙了这样大的恩典，蒙了你的拣选啊！是在创世之初啊，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甚至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了我们，你就知道了我们啊，你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当时候到的时候，你就。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展现你对我们的恩典、拣选、救赎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能够归向你啊。我们不仅归向了你，而且能够认识你，能够在你的性情中有份，能够与你连接啊，真是来每一天来与你来亲近啊，这又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向着标杆直跑啊，这是要得主耶稣基督从上面赐下给我们的赏赐。也是你的恩典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啊，来祈求，来等候，等候你借着那丰富宝贵的圣经的话，向我们所施的更多的恩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我们读第三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只有10节哈，短短的一段，但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哈。借着这个天上的法庭啊，把这个好像这个帷幕打开，让我们看到天上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撒旦在控告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从始至终没有讲话，因为他身边站着一位啊。好像是那个法庭上的辩护律师，替他来辩护啊，替他来换那个污秽的衣服，把污秽的衣服除掉，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啊，就像那个大祭司亚伦当初哈、所穿的那个非常美丽的衣服哈、所以这是一幅场景啊。那另后面呢又出现这个石头带着7个眼睛，石头上面有7个眼睛，这好怪哦。但是这个7个眼睛呢，不光是这里出现啊，在启示录里也出现啊，是有只羊，羊羔有7只眼睛。你去读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0节也提到7个眼睛哈。第4章第10节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7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所以这几个连在一起啊，这个7个眼的石头应该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了，因为后面他讲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啊。所以这个经文连在一起呢，就知道哈，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哈，一日之间除掉所有人的罪孽啊。所以你就看这一章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哈，讲到天上的法庭。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污秽的衣服啊，不光是约书亚大祭司身上所穿的哈、每个人的义啊，都是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哈、那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我有问2个问题哈、也提出来，问问大家啊，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用这个撒旦这个词去 search 的话。整本旧约圣经啊，只出现3次。第一处就是这个大卫的年代哈、这个撒旦出来呢，激动大卫的心，让大卫去数点人数。那次他犯罪了，很严重的罪，而且借着那次罪呢，就是后来大卫悔改哈、这个买了一块地，啊，建了一座祭坛啊，那个应该就是在后来建圣殿的地方。所以显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事情。那一次提到撒旦出来了。第二处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撒旦频繁的出来哈、控告约伯。第三处啊，就是这里，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撒旦好像不常出现的。那当然在伊甸园里 那头蛇、那条蛇也是撒旦的化身。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撒旦本身，是可能一些堕落天使的头目出来。所以显然这个地方是蛮关键的一个时刻嘛，关键于一个事情，为什么撒旦会在这里出现，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第二个，撒旦为什么要控告约书亚，单单控告他呢？这个领袖是有两个，一个所罗巴伯，一个约书亚，为什么没有控告所罗巴伯呢，却专门去控告这个约书亚呢？所以我在读的时候问这两个问题，大家也来思考一下。当我在想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撒旦会出现，我最后想到就是说，实际上圣经的启示是圣灵，所以是由圣灵来决定的，哪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也是神来选择让先知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与其说这里面是撒旦出现呢，不如说是撒旦被出现，是圣灵选择去 expose 这个撒旦的做事的这个方式。那这个好像是天上的法庭，在天上法庭控告。那在启示录讲就是说，这个魔鬼撒旦呢，他就是控告我们的，控告弟兄的，天天在天上有机会他就会控告，控告约伯，使大卫犯罪以后也会控告大卫，那在这里呢控告约书亚，所以这个是圣灵选择，在这里面去 expose 撒旦的作为，他就是在天上控告神所拣选的百姓的那一位，他可能是不停的控告，但是呢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天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既然是圣灵选择把这一段显现出来呢，那肯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里面把那个救恩的道理讲出来，为什么基督要来，跟这一段是有关系的。你看在第二节，当这个撒旦与约书亚作对的时候，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就是神为约书亚去辩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过程约书亚没有讲一句话。约书亚也没有做一件事情，他也没有力气去为自己去辩护，因为撒旦讲的都是对的呀，他真的是 衣上都是污秽的嘛，这个衣服是代表人的行为，人的所行出的这个义，人的义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的衣服，这是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所讲的，我们所行出的义，我们做出的最好的行为，靠着我们自己做出的最好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看起来都像那个污秽的衣服一样，都像那个无花果树那个叶子一样，风一吹就掉了，根本就没有办法遮盖我们的这个人。所以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一段也是，只有后来那个七个眼睛的那个石头出来，那是神亲自预备的，才能在一日之间除掉人所有的罪孽。你想想撒旦在这里控告他，一定是有理由的，要抓住人的罪的把柄啊，他抓住你我犯罪的把柄啊，我们没办法抵赖的，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就是这里讲的拣选，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的依据是后来的这个十字架，基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罪债已经付清了，这个污秽的衣服可以脱掉的，可以穿上华美的衣服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神白白给人的。你想想，如果耶稣不来的话，耶稣不为人的罪钉十字架的话，魔鬼就一直抓住这个把柄啊。人有罪，为什么你让有罪的人进天堂呢？神也没有办法，神也没有办法在撒旦面前去人为人辩护了。但现在不一样，当初是指着要来的耶稣讲，今天是我们回头去看，耶稣已经来了，已经钉十字架了，根据这个，以这个为依据，神可以为我们辩护，神拣选我们。所以显然这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救恩的那个真理在这里要启示出来，所以才把撒旦所做的事情呢在这里去 expose 出来。为什么只控告约书亚，没有提到这个其他人，包括所罗巴伯？ 因为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领袖就是祭司，君王已经不在了啊，这个他们回来不是自己的国度，所以不能立王啊。先知撒迦利亚是主耶稣基督来之前的倒数第二个先知，他讲完话就是马拉基了，马拉基讲完话400年当中没有先知，直到这个施洗约翰来。所以你看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领袖是谁呢？就是那个该亚法，就是大祭司。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在以色列人当中最重要的领袖是大祭司啊。所以撒旦很会攻击的啊，他抓住这个头，抓住他们当中最关键那个领袖去攻击他。当然约书亚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啊，他身上穿着污秽的衣服，不光是他自己的污秽的行为，也包括当时整个以色列人啊。先知出来也提醒他们呢，你们怎么这么懒惰啊，懈怠，停工不见这个圣殿已经这么长时间哈，他们是有软弱，在撒旦面前哈，撒旦也都知道哈，所以这个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是代表当时整个的这个被掳归回这一群人，所以落在撒旦的攻击之下啊。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他的拣选啊，拣选这一批人回来，然后亲自为他们预备华美的衣服啊，先知。这个撒迦利亚都急得要参与哈。第五节我说，这是撒迦利亚在说了哈，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哈。他的祖父就是做祭司的啊，以多是祭司，所以他很了解祭司这一套的，所以他知道哈，祭司头上应该有一个荣耀的冠冕啊。他等不及了，大声喊着说要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啊。天上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哈，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啊！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
我特别注意到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所以很显然，在天上的法庭面前，撒旦首先是控告整个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将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南国亡了，北国也亡了。既然如此的话，撒旦一定挑战耶和华说，你不应该社会层面的再帮他们了，他们的祖宗不道德犯罪，你不要回心转意了， leave them alone。 第二个当然是针对约书亚，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他们被掳在巴比伦那个地方，有多少人严格遵守律法不晓得，多多少少会沾染一些当地异教的风俗习惯，他们有资格再带领以色列重建圣殿吗？这个是撒旦很阴险的一个走法，但是耶和华神成为约书亚的辩护人。刚刚牧师已经提过，在那个时候，约书亚是被掳归回的第一任大祭司。从那时候开始，大祭司其实是身兼先知跟君王的职分，因为在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就跟他说了，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怎么样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所以这个系统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管理整个犹太社会的就是其实是以那个大祭司基督在里面。所以他如果不控告耶稣亚，他控告谁啊？大祭司是整个犹太教信仰的一个柱石，他要教百姓关于神的事情，责任很重。所以我如果控告你成功的话，你不能做大祭司的话，诶，我撒旦就有办法了。刚刚牧师已经提到，约书亚是有罪，身穿了污秽的衣服，以赛亚说即使我们的义行在神面前也是看 破碎的衣服一样，但是神在那个天上天庭的 法院面前就给这个大祭司加冕，给他穿义袍，给他戴上冠冕。 那这个让我想到，在新约，保罗说我们要穿戴基督啊，装备这个大祭司，让他名正言顺，让他可以带领百姓。在这一段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五次。其实到最后，真正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是真正的祭司、君王跟先知。所以为什么这一章的后半段就讲到那个大卫的苗裔发出来了？这个我们以前读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也提到大卫的苗裔，然后他是那个石头上面七眼，这七眼特别是讲到他是全知的神，或者说在启示录讲那个七个金灯台上面的那油管，神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而且他的命运是要被钉十字架，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就想到神让我们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穿上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都讲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披戴基督。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披上他，就像那个大祭司头戴冠冕，穿袍子，外袍内袍，身上挂了那个各种装饰。为什么？穿戴基督。圣经实在很奇妙的一本书，旧约直到新约，特别是保罗被神拣选出来，就把神的心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在主里面，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都成为一了，而且我们一同承受产业。这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因为这边这一章最后一节说了，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完全是耶和华说的，那个是一个美景，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情况。当主耶稣真正有一天在全世界做王的时候，就是那个景象。当万民都归回耶和华，归回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第二章读的，当万民归回他的时候，那和平景象就出现了。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要悔改，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神给我们的衣袍，穿戴主耶稣基督。而且特别要记得啊，你们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在第七节。对祭司是这样子，对我们也是这样子，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命令。大祭司约书亚是神特别在这个旧约要完的时候，被掳归回的时候选的第一任大祭司。其实约书亚很奇妙，他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指耶稣的意思。这张很奇妙，他把耶稣讲出来了，大祭司也讲出来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彼此勉励。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啊。吴长老特别提到这个脱去旧人啊，穿上新人啊，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的经文啊，让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你看，耶和华的使者在撒旦面前，没有让这个约书亚出头，约书亚不需要在撒旦面前讲一句话，完全是耶和华的使者在那里为他辩护。但是转过头来哈，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哎，救恩是白白的啊，但是在救恩的荫庇之下、保护之下、拣选之下呢，啊，神是有期待，神是有要求的哈。”转过身来，对被拯救的约书亚跟他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心意，也是对你我的心意。我们蒙了恩典，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断的披戴基督。太好了。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家想一想，也请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刚刚吴长老分享过了，我希望他如果有一些想法的话也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第七节他刚才提到了，他说神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 OK， 然后后面这句话他说，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 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就感觉后面这一句话，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一直到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奖励，应该是很大的鼓励。可是我在想，我们有多少人会很羡慕他后面这句话，说你可以管理我的家，你可以看守我的院宇，可以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啊，我就是想听听大家分享，你后面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的力量吗？啊，你如果觉得是，为什么是？
那个华梅问的问题啊，very good， 我也想到过。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子，如果约书亚真的能够遵行神的道，神就容许他跟天庭保持密切的关系跟沟通，因为站在这些站立的是指众天使，那个人原来没有人这个字，是指势力在神面前的众天使。换言之就是说，大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渠道，一个管道，他一方面是代表神向代表百姓向神认罪，向神献祭，另外一方面他代表要宣告神的心意。所以一位遵行神命令的祭司，他应该可以继续保持与神一个密切的来往，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了。因为他是神中有的 大祭司，他一定要跟神常常沟通，要不然他怎么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愿意。
谢谢吴征了。
Yeah, 我觉得华梅这个问题不是解经的问题，是一个应用的问题，是对我们听见的人的一个挑战。这个多少人会羡慕管理神的家，看守他的愿语呢？我们有没有这种心呢？其实这两个词呢，就是当初神设立伊甸园之后，把亚当放在园子里以后用的那个词，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修理看守他的创造的这个世界，这是人作为人的一个本分，在神面前的一个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最讨神喜悦的人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我们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恢复了得救这个地位之后，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种羡慕的心，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去看守。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恩典，被拣选得救，但是这个儿子呢，是服侍父亲的儿子。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伊甸园是讲过去，将来那日是指将来了。将来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是有分别的。华美这个问题是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得救的人，要在神的面前要羡慕这个服侍的这个位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将来在神的面前善与恶，那是得救与不得救的分别，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那是我们得救的信徒当中我们今天怎样去定我们的位置，怎样使用我们的精力、时间、金钱，放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这个将来是有很大区别的。
刚才华梅那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问题，因为现在蒙拯救的人都有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主叫我活在现在，是叫我做什么？有的人在信主以后，就是光想得福分，我拿到一张上天堂的入场券，我就安安逸逸在地上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这是 完全的错误，因为神拯救我们，使我们要恢复神造人的目的，真正有彰显神荣耀的这种能力活在世界上。我最近特别在想，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信主以后就是要学习服从神的命令，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这是神救我们，叫我们真正能够恢复到神造人的目的。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能活出神的荣耀，能够在地上行事我们当做的事。这个第一个，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这就是交给亚当的责任。你有责任的，你需要去看守管理。第二点，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句话是确实不是很明确，好像你前面站了什么人呢？前面站了很多天使，神的使者，我们耶稣基督也在那里。在那里呢，还有很多过去当过祭司的人，也有先知，就像撒加利亚这样的人。我是觉得神叫这个约书亚可以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我自己觉得哈，是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呢，就是他的祭司身份，他能够在神和人中间来往，能够得到神的启示，也能够真正执行代表人向神悔改认罪。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代表他能够在人的中间来往，就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他一个人就这么是洁身自守，就自己活着，和别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定和我们周围的人是有关系的。这个来往就是要把神的心意带出来，让其他的人都能够明白。这是先知的职责。但是呢，刚才何牧师已经讲了，先知撒加利亚、马拿基就结束了，而君王呢，更早已经这个职分已经没有了。自从南国灭了以后，南国就是以色列没有君王制度了，所以可以看得见君王这个职分的时代没有了，先知很快也要没有了。但是呢，作为祭司来说，现在恢复了你的洁净，穿上了华美的衣服，就是佩戴了主耶稣，现在恢复了你跟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那你就要代表以色列民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连着第八节，这个开始看是很不容易懂的。大祭司约书亚，你或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这个他们是指所有的祭司是做预兆的，包括你在内。我必是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哎呀，他们做预兆，预兆什么？预兆大卫的苗裔要发出，不是以君王来预兆这个事，而是以祭司来预兆这个事儿。这就要使我们思想，上次嘛，还上上次，牧师就已经讲了这种关系在里面。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翻一翻耶利米书22:24-36:30，这是都明显的就已经预 预告了，从约雅金以后再没有人坐在王位上，那真是没有大卫所罗门的这个君王的这一条线，是没有人坐在王位上。谁来预兆将来弥赛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呢？是以祭司来预兆，做预兆。这个后来是从呢，是从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他这个系统下来生了玛利亚，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道成肉身。我觉得圣经啊，每一句话都使我们要敬畏，有含义。我不懂不代表他不对，我是觉得我们用敬畏的心，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神就会真正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最后第九节，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说了，这石头是代表弥赛亚。我要亲自，耶和华神要亲自雕刻。我们大家都知道，雕刻是拿着一个凿子放在石头上，要敲啊，把石头要敲破，那是很痛的。神的雕刻，我觉得也要使我们想到，是我们的神定义要将基督压伤，这是弥赛亚书早就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没有罪，担当了我们的罪，是神定义做成的。所以神亲自雕刻石头，不要小看这一句话。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哎呀，我说主啊，我真是感谢你，神亲自雕刻这块石头，为我们担当了罪。所以马上下一句话就说，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石头和除掉罪孽什么关系？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代替了我们人类的罪。我是真正，我觉得我们要心存敬畏，并且要认真顺服神的一切话，遵行起来就行。实在是感谢主，谢谢大家。
啊，刚刚那个华美问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实际。在教会里面，我有时候看到说，哎呀，管理我们的家还有院宇，我们想说，哇，这么大的事情，那个能逃就逃，因为要管这个家，不知道你要多累多那个。像我们开始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就是参与的时候就很享受，哇，那个别人做的事情啊，由我们来享受。然后当你自己开始做了以后，我就说，哎呦，真的，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灵性还不太成熟的时候，我们对这一些都不愿意。我说谁愿意管？然后管得头痛的要命，睡觉也睡不好，然后还除了掏腰包做时间花出去，还被论断做什么的。哇，这个管神的家，有的时候在不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逃避他哈。但是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没有，我们人如果没有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我们是靠自己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要逃离的哈。但是当你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像这个这里讲的这个圣洁的这种心，然后没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都是草木和谐，做的半死，结果出来的结果冤声载道哈。那不过这个也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一哈，这个也不要灰心哈。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以后，我们有那种圣灵的提醒 跟我们讲，哦，这个不对了，哎，那个要很好，那我们就是开始调整，越做越就是刚刚讲的遵守他的诫命哈，然后我们能够照着这个圣灵的这个在心中运行的时候，我们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力，带来造就教会，这个也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愿意做一个能够被神所重用贵重的器皿，啊，来影响这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跟着神亲近，靠着神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家呢就会发现，当我们看到这个家在成长，在爱中彼此相爱的时候， 你那种心就是会被激励起来，啊，所以我们即使我们现在还在那边就说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啊，他会帮助我们，大家借着彼此的学习，然后彼此的搭配，你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做的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如果大家一起搭配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经历到说，上帝啊，那个神的恶是容易的，是轻松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圣洁，我们还在那边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就是论断的灵，或者是这个指责的灵，或者是一天到晚就要叫人家听他话 的这种灵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困难重重啊。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求谦卑哈，啊，然后做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这样子才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一直在被神的塑造中间，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一看到别人的那种正面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在光照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说，哎呀，我做错了这些事，我 那些事也做错了，我们愿意有这种悔改认罪，然后求神继续的塑造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是神贵重的器皿。那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个撒旦，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就三次出现，哦，第一次出现在激动那个这个大卫数数的时候，这个大卫王有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够谦卑了，但是有的时候一战胜了以后，就开始骄傲的心就一出来了，以后那挑战，哦，我们人的那种好像一有成就了以后，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想要数算我的成就在哪里的时候，这个撒旦就是利用我们的那种一做得很好了以后，然后心高就气傲了，就觉得说，哇，你们都没有做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事，这种心态一出来了以后，这个撒旦就开始攻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约伯，哇，那个更厉害，他就是这个撒旦就是让你看到，就是说神没祝福你，神击打你，你还要那个跟随神吗？就用这种更厉害的手腕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种周围，哇，怎么一天到晚神都就是那个坏人，神都没有去处罚他，就一天到晚在处罚我，这个撒旦太厉害到一个程度。因为知道我们这个约伯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周遭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像约伯这样的心态，说成就的是耶和华，取去的耶和华，然后他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的时候，哦，这个撒旦那个一控告下来，我们也是无法招架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在今天的章节里面讲到，就是说污秽的衣服，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污秽的衣服。以前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回头那个神光照了以后，我们再看一看，哎呀，真的是污秽， 有的时候就绊倒人也不知道，然后做什么事情就一个脸色哈，就是也绊倒人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完了以后呢，撒旦的作为他就专门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攻击，然后让我们绊倒别人。所以我们对这个撒旦的认识，他真的是无所不在、哦、然后来想办法要挑战。然后感恩、哦、因为神耶稣亚看到他自己的误会，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因为我们越辩论有时候越得罪人，就让神来帮我们处理。所以深渊在那个神说这个深渊在他、哦、我们就是单单的来享受神为我们出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出口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出来的口就又是绊倒人，又带来给自己很多的麻烦、哦、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真的非常的实际、哦、刚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求神继续的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他贵重的器皿。
谢谢大家的分享，收获很多，谢谢。